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仍然由蔡伯牧师和您分享信息。
耶稣说，我来是要给你们得安息，不是你要努力的与神和好，不是你要有什么资格，也不是你要用某种方式获得世人的认可。不论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你都能够永恒的得到神的爱、神的赦免还有神的接纳。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由蔡伯恩分享的圣经教导栏目。即使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恩典而不是因为行为得救，为什么我们还会那么容易就焦聚在自己的行为上呢？
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救赎，跟我们人类的本性有关。如果我靠自己就能做到了，这会让我有某种的自豪感，或者说如果我能自己做到的话，我会倾向于靠自己而不是顺服神。可是靠行为得救会把我们带到一条徒劳无功的路上，让我们在律法的高山上攀登。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觉得疲惫不堪，因为他们都在尝试靠做得比别人更好来获得神的爱。但感恩的是，耶稣来让我们获得了自由，他向我们展示了圣经律法的重要性，就是要让我们享受神的祝福。这些律法和诫命并不能够救我们，也不能够保守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的遵行他们。所以耶稣要来赐给我们安息和无尽的力量，他邀请我们进入他释放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活出他跟我们都渴望的生命。
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开始。牧师，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是向喜乐飞跃。
恩典让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度，感恩的心让我们继续前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不是在赚取什么，而是我们的心在为神的良善而共鸣。我们要为什么而感恩呢？首先是那个充满怜悯的顺序。我希望在你读这部分经文的时候，你会意识到恩典是在成长之前降临的。耶稣不是在等这个人把一切都理顺了，实际上这个人有许多方面还是一团糟，成长是在后面才接着出现的，恩典是先一步降临。这个顺序跟当时人们的想法完全不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这里其实谈到了两套不同的信仰理念。其中一套信仰理念是耶稣在宣扬的，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份恩典，不是你可以去赚取的，不是你配得的，不是你有资格，单纯就是神发自内心的愿意赋予你生命。这里的经文还向我们展示的另外一套信仰理念，你能够识别出来吗？这套理念是以犹太人守安息日的模式作为代表。有一个人他病了38年，最后被奇妙的治好了，现在他起来了，哇，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迹。不过犹太人看到了却问，你拿着褥子在干什么？ 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对话，不过那里到处都是犹太人，而且根据犹太律法，他们知道你是不应该在安息日拿着褥子的，而这个人刚好拿着褥子走在路上。犹太人看到这个人拿着褥子，但这个时候周围没有其他的人在抬东西，于是人们的反应是，神迹是什么不要紧，我们宁可你跟随大家的习惯，而不是心怀怜悯。各位知道啊，宗教能够成为一种纯粹的重担，真的是如此。如果不明白神借着他的恩典是要给我们生活带来自由和美好，那么信仰表现出来的就和当时的犹太传统没有什么两样了。例如说，安息日你不抬东西是正确的，不过你可以让别人替你抬啊，你从他们的损失当中获益也没有关系。安息日你可以向别人借钱，但是你不能够要求拿钱，因为这被看作是一种工作。如果你的牙齿受伤了，那你就不能够把醋放在上面，但你还是可以吃含有醋的食物。律法之上又是律法，各种仪式和习俗都是为了要让你有资格获得神的祝福。而耶稣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一套理念，这套理念告诉我们，不是你有资格让你与神和好。耶稣告诉我们，你能做的不是靠律法，而是靠与我的关系，并且是这个关系导引了宗教的发展。如果你把这个信仰称为宗教的话，耶稣说这种和神建立关系的生活是通过恩典来建立的，是带着感恩活出来的，但是这个感恩是靠着我们与上帝和好之后产生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靠着神的良善。接着好行为才从一颗感恩的心流露出来，除了恩典先于成长这个充满怜悯的顺序之外，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感恩的呢？就是一个充满怜悯的安息。我们能看到这里有一个争论，第十六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有许多律法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但耶稣说，不，听着，你们设立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有损天父的目的。我父一直在工作直到如今，而我准备像他那样继续工作。耶稣在这里是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不是安息日管理他，而是他管理安息日。但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呢？安息日这个名称本身含义各位知道吗？就是休息。耶稣来是要给人们带来休息的。他给这个谈话的病人带来什么样的休息呢？就是从38年的竞争中获得休息。38年来他都跟别人竞争，进入那个池子，进到那里赶快冲到池子里面，但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并且他所服侍的宗教也是一个徒劳无功的宗教。这个宗教告诉他，如果你遵守某些律法，你就可以跟神有好的关系。而他就会问呢，那到底有多少律法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其实都是徒劳无功的。耶稣说，不是这样的，我来是要让你得到休息。我是安息日的主，不是来约束你的，而是要让你获得休息，获得安息的。如果你正过着一个徒劳的生活，你会知道这样的怜悯有多么奇妙啊。我有一位牧师朋友，他最近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他所在教会的一对夫妇，他们谈到了他们曾经感受到的徒劳生活。他们说，牧师，今年标志着我们十年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最终让我们实现了人生的目标和梦想。然而今年也标示着是我们在健康、死亡、伤心和失落等问题上挣扎到了顶点。我们不是充满活力的去回顾过去，而是带着一身的疲惫。这种疲惫来自生活中各种看似贪婪的慢性问题， 这些问题每天都在侵蚀我们的心灵和灵魂，直到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说，哦，我们受够了太多的伤心，太多的心痛，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过这种空虚徒劳的生活了。这就是耶稣说的，我来是要让你休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是休息。这是一种怎么样的重担呢？也许美国的老兵节，也就是退伍军人节，能够给我们一点感受。这是一个向退伍军人，特别是参加过历次战争的退伍军人表达敬意的节日。然而就在这一天，可能就会有22个这样的退伍军人自杀。因为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的退伍军人平均每一天有22个人自杀身亡。这些军人为国家奉献生命和热情，但是退伍之后却落在过去恐怖的经历当中，落在当前的困境，落在对未来的失望，完全无法脱身。我不知道那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我只是告诉你，没有比他们更有力的证人了。这些人知道什么是彻底的徒劳，并且渴望从其中获得解脱。当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在问你愿意来我这里获得安息吗？我知道有听众朋友正在怀疑自己还要不要活下去，有朋友正在面临徒劳无价值的生活，以至于对我说的话产生质疑，这是真的吗？这个世界还有值得留恋的东西吗？而我要对你说，耶稣对你是非常亲切的，就算你不去找他，他也要对你说，我要来给你休息，不是你要努力的与我和好，不是你要有什么资格，也不是你要用什么方式获得世人的认可，不论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不论你现在面临什么，你都能得到他永恒的神的爱，神的赦免，还有神的接纳。你能够得到休息，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来是要让你休息的。这也许很难理解，于是使徒约翰在这里写下的之前的经文都不曾出现的内容，来告诉我们应该感恩，不仅是因为有一个充满怜悯的恩典降临顺序，不仅因为一个能够从世间各种艰难中获得的休息。当我们意识到耶稣还告诉我们一个充满怜悯的警告时，我们就开始明白了耶稣的能力有多深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休息会如何呢？耶稣在第14节说了有趣的话，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了。他已经残疾了38年，还能有什么更厉害的吗？第25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更加厉害的。耶稣跟犹太领袖说话之后，开始被他们逼迫。他说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将来会有一天，耶稣说起来，他会对全世界，不光是对那些仍然活着的人，还有那些已经在坟墓里的人说起来。将来会有复活的一天，耶稣有生命的能力在他里面，他已经证明他有能力说起来，而他将来会像对这个病人那样的对所有人说起来。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残疾人，我们忍不住会对他特别同情，但是他所走的道路却给我们深刻的提醒。我们对这个人的印象大概还停留在第7节，还记得耶稣问了那个问题，你要痊愈吗？这个人的回答是，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啊，这个人答非所问。耶稣问，你要痊愈吗？这个人并没有回答要不要，而是开始为自己的情况去抱怨，去怪别人，而且这种责怪还会继续下去。第十节，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个被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哦。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的意思是，哎，这不是我的错呀，我只是按照别人告诉我的做而已啊。于是犹太宗教领袖就问了，那是谁告诉你的呢？这个人第一次被问到的时候，他回答，啊，我不知道啊。但他知道，无论是谁违反了安息日，那是惹上麻烦的，不是吗？因为他自己就惹上麻烦了，所以呢，他赶快把麻烦推开，说，啊，我不知道啊。然后发生什么呢？第十四节，他在圣殿里，碰到了耶稣。耶稣说，不要再犯罪。这个时候，这个摊子，本来的摊子，他知道耶稣是谁了。接下来第十五节，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去告密了，而且不仅是告密，几乎是背叛哦。他说，就是那个耶稣，就是他使我痊愈的。在第十八节我们就看到了，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名被治好的瘫子瘸腿的人，他的背叛不仅是背叛了医治他的恩人，不只是背叛了安息日的主，终极来说他是背叛的神。到目前为止，他所犯的罪，神的愤怒其实只是针对一个，你把自己留在黑暗里，你把自己留在痛苦里。如果你坚持远离神的生活方式，就是在跟自己作对。约翰没有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说这样的话，不过他说了别的。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公义的神创造的，当你犯罪背离神的时候，神说他会审判这样的罪。各位知道，我们看到这个人被医治了，然后却背叛了耶稣，我们会说，哎，他怎么敢这样做，是真的吗？那我们又怎么敢这样做呢？这就是约翰想让我们明白，这个人的背叛导致耶稣的逼迫加大了，可是我们的罪也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正因为我们的罪，耶稣才要来呼召世界各地的人悔改。这就是保罗说的，神已经宣告了一个日子，他将在那天以公义审判世界，他已经指定了一个人来执行审判，他已经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通过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如此，他呼召世界上的所有人悔改，好让他们不用面临审判。好，我们最后还需要为什么感恩呢？就是去明白神如此爱我们，以至于他会给我们警告。各位，请听我说，如果神不爱你，他不会警告你。所以神在这里做的就是告诉你，有一条路，这是恩典的道路，是安息的道路。背离这条道路，并不仅对自己有害，还会远离圣洁的神。神的标准和公义是一定要被满足的，因此我们被呼召去悔改，去省察生活中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去意识到这种警醒其实是神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你一定要归回我，这是我现在对你的呼召。神亲自把你一定要知道的警告放在你面前，他不是要你必须有什么能力，而是要你一定要对他有所回应。你一定要起来，你一定要明白神审判的后果。神是出于对人的怜悯，也出于对你的怜悯，才把这个后果放在人的面前的。他借此告诉我们，不要走向那个后果，悔改，然后寻求那位爱你的，知道你需要他的那一位救主。朋友，我现在跟你说，起来。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不要说不，让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就是现在。 你正在追求什么呢？是会让你离开什么？离开他吧，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在耶稣里面得到完全的休息，就是安息。因为你知道他会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除去你的罪，你会获得能力从那个犯罪的地方起来，永远的离开，永远不用再面对神的审判，因为耶稣已经使你完全了。
我只在这里，却是有主你同在，我感受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白发忘掉，感谢永主有浪潮。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蔡伯恩牧师所分享的《无尽恩典》。今天信息是有关于在基督里走向完全和获得医治，题目是《向喜乐飞跃》。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更多的资讯。当您从这些的信息当中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邀请你把这些有关于神恩典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人。牧师，您今天讲到了我们生活中会尝试遵循一些的律法。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律法得完全，不过神呼召我们去悔改。那么悔改算不算是一条律法呢？还是说这是神赐给我们恩典的一种方式呢？
悔改是一条律法吗？因为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所以悔改不就跟律法一样的吗？我想你的疑问大概也是这样吧。我想起过去教会的前辈们，他们尝试解释这点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我们通过悔改远离罪，就是在我们说，神啊，我正在做的是错的，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我为此感到伤心，等等等这样的话的时候，这些前辈们，他们说悔改是一个拯救的恩典，这听起来挺有趣的，他们把悔改看成是恩典，悔改是一个拯救的恩典，一个罪人出于对自己罪的真实感觉，就是对这些罪感到悲伤和厌恶，于是离开罪，带着全部的心思转向神，顺服神。 所以我们需要悔改吗？是的，我们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哎，这算是律法，要求我们去一定要做某些事吗？确实如此。但是这条律法最终是要让我们脱离依靠人自己，脱离依靠守律法的心态。我的意思是，我看到有些人有时候并没有认识到对罪感到悲伤和厌恶，于是离开罪归向神这句话真正的含义。不是说，哎，我真的悔改得很好了，神肯定会纪念我的，因为我做得很好。
不，你这又是在依靠自己了。
没错，不是你相信自己的悔改，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一条律法了，而是要相信神。悔改其实是说，神啊，我要把自己投入到你的怀里。而在神里面获得休息，并不是一条律法，我只是完全依靠自己而已。我想那位让我们为自己的罪而感到悲伤的圣灵也会刺痛我们的道德良心，让我们说，哦，你看我做了什么坏事。
确实，
他们认为他们与神和好的标记就是他们总是感觉自己很糟糕。你看我圣洁吗？我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特别糟糕。其实不是的，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能够喜乐不是从我们的悔改当中来的，我们是把自己投入到神的怜悯里面。我认为悔改与其说是一条律法，还不如说它是一种休息。我只是依靠神来让自己走回正确的道路，我相信神所做的一切。
谢谢牧师您今天的分享。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无尽恩典。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